亲爱的主，感谢你俾我哋一同嚟到去聚集喺你面前。我哋将以下时间都交在你嘅手，求主按住你嘅应许，你与我哋同在，带领我哋进入真理嘅当中，让我哋明白你自己嘅话，明白你自己教训，以致我哋喺日常生活上面，我哋能够真系有敬畏神嘅心嚟到去过活，嚟到去行出嚟。将以下时间嚟到交托，求主按住你应许，你帮助，你与我哋同在。祈祷感恩奉教主耶稣基督名字祈求，阿门。咁咧就或者嚟睇一睇圣经先啦，系嘛？我哋打开圣经，罗马书。嗱，我哋一开始咧就讲到罗马书第一章嘅第16、17节嗰度咧，就提到罗马书嘅主题啊。罗马书第一章第16、17节嗰度。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利利人，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，这义是本于信，以至于信，如经上所记，义人必因信得生。跟着讲完这一节之后呢，保罗就开始讲到人类的罪了，第18节开始就讲人类的罪了。而去到一会我们看到第三章的时候呢，先至係接返住呢個嘅主題，即係一章16、17呢個主題。咁依家呢我哋就再繼續睇啦。咁第一章第18節開始就講到人類嘅罪啦。咁而上一次第二章開始，第二章第一節，你這論斷人的，無論你是誰也無可推諉，呢度啦。咁我哋提到第二章嘅第一至到第16節呢，係講到神审判人的原则，是不是？那提到有三个的原则，那第一个呢就是根据神审判人的原则，根据真理，第二是根据人的行为，第三是根据人的良心。那这里呢，我们就上次就停在第16节那里，第二章的第16节就提到神审判人的原则。好，那跟着呢，我们今次继续看下去了。咁提到呢就係猶太人同埋律法。有冇帶上次嘅筆記呢？咁上次筆記係第5頁啦。咁17至24節呢度呢提到猶太人與律法。思想問題七，猶太人呢認為自己有啲咩優越嘅地方呢？猶太人認為自己有啲咩優越嘅地方啊？有啲咩好嘢？律法，仲有呢？靠行律法，仲有呢？神的选民，還有什麼？還有什麼？有什麼他們覺得自己很優越的？亞伯拉罕的子孫，尼賽亞在他那裡出來，還有國禮，是吧？好，我哋睇睇第二章17節，你稱為猶太人，又倚靠律法，且指著神夸口，既從律法中受了教訓，從律法中受了教訓之後呢，就點呀？就曉得神嘅旨意啦，能夠分辨是非啦，又深信自己呢係給瞎子領路嘅，係黑暗中嘅，係黑暗中人嘅光，係蠢笨人嘅師傅，是小孩子的先生，在律法上面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。这里就回应上文第二章的第一节，那里那个理就指导犹太人。犹太人认为自己是一个即是优越的民族来的。他正是提到他是神的选民，是从万民中分别出来侍奉神的，跟神是有一个很特别的关系。神赐给他们有律法，而外邦人呢就沒有律法，所以他們覺得自己是很優越。他們從律法中受了教訓，明白神的旨意，亦都能分辨是非的，他們覺得自己真的有那個的知識。 他们深信自己比别人优越，有律法的知识和真理，可以作带领和教导别人。神也给了他们一个割礼作为立约的记号。没错，这些都是犹太人的特殊的身份和地位，是外邦人没有的。但是呢，犹太人可惜就是却是因正正是因为他拥有这些，而是他们是自以为义，正如耶稣说他们能说不能行。思想问题八呢，我们今天会不会好像犹太人一样呢？我们会不会因着我们的这里拆一点点，不好像犹太人一样，我们今天会不会因着我们的家庭背景，我们的学历，我们的种族，或者在社会上的身份和地位等等而骄傲呢？觉得自己比别人去优越呢？会不会可能我们读过大学Master 或者 Doctor，又或者我们是什么人，是吧？我们看低那些不是我们的种族的人，又或者我们在公司是做很高级，不知道行政什么这样，又或者我们的家庭背景，我们含着金锁匙出世的，真的很有钱的，我们住在很高的地方的，这样。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，我们现今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恩典，是神赐给我们的呢？哥林多前书四章七节，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？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？若是领受的，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？罗马书第二章二十一节，你既是教导别人，还不教导自己吗？你讲说人不可偷窃，自己还偷窃吗？你说人不可奸淫，自己还奸淫吗？你厌恶偶像，自己还偷窃庙中之物吗？你指着律法夸口，自己倒犯律法玷辱神吗？神的名在外邦人中，因你们受了亵渎，正如经上所记的。犹太人有律法，他知道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，但这又怎样呢？他们知道不去行，咁又有咩用呢？外邦人睇到神嘅选民，佢哋有律法，佢哋好清楚知道咩係对咩嘅错，不过佢哋唔行㗎喎，原来咁点呀？咁我外邦人就会轻视佢哋，甚至乎会轻视佢哋嘅神。咁样神嘅名喺外邦中呢，就因为犹太人呢就受到亵渎啦。呢度所提呢都係犹太人嘅虚伪和假冒为善，他们知法犯法。将来在基督的审判台前，最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遵行他的旨意，而不是单单去知道他的旨意，或者去教导别人他的旨意。犹太人他知道，他也都教导，但他没有遵行。好啦，第二段就是提到是25至到29節，第二章25至29節，這裡提到猶太人和割禮啦。二章25節，你若是行割禮你若是行律法，割禮固然於你有益，若是犯律法，你的割禮就算不得割禮。这里就是说，最重要的不是外表的宗教礼仪，最重要的而是我们有没有敬爱神的心呢？有没有信服神的心呢？去遵行他的道。所以那未受割礼的约遵守律法的条例，他虽然未受割礼，岂不算是有割礼吗？而且那本来未受割礼的约能全守律法，岂不要审判你这有疑问和割礼竟犯律法的人么？26、27节这里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有一个外邦人呢，他肉体上面是没有行过割礼，但他心里面他是愿意信服神的旨意，遵行他的道，守他的诫命，那这个外邦人就远远是胜过一个只有肉体上面行了割礼，但心里面却是没有信服神，没有遵行神旨意的犹太人。因为外面作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，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。 即是说如果你不行律法，不遵行神的旨意，行国礼又有什么用呢？它只会令到你以这个宗教的礼仪来自义，只是令到你会增加了这个自义的心，去轻看那些没有受国礼的外邦人。29节，唯有里面作的才是真犹太人，真国礼也是心里的，不在乎灵，不在乎异民。这人的称许不是从人来的，乃是从神来的。人呢，我们只是能够看到外表，只是看到外面的东西，譬如你外表遵行很多的礼仪，人就会称赞你，你真的很虔诚这样。咁即係話呢，如果我哋淨係喺外面上面去做好多嘅禮儀，好多嘅形式化嘅嘢，冇錯，人係會稱讚你好虔誠喎，好好喎，但係神唔會稱讚你。唯有從心裏面嘅，從靈裏面嘅，願意遵行神嘅旨意，神就會稱讚你。國禮呢，國禮係當初神同埋亞伯拉罕納約嘅憑據嚟嘅。咁之後呢，猶太人一直都有行國禮嘅，因為呢個係代表住呢佢哋同神嘅關係，代表住呢佢哋係屬神嘅，佢哋係神嘅子民啊，立約。咁起源於創世記第17章嘅第9節，神又對亞伯拉罕說：你和你嘅後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嘅約，你們所有嘅男子都要受國禮，這就是我與你並你嘅後裔所立嘅約。咁呢度呢係創世記神同亞伯拉罕所講嘅。保羅喺呢度就提醒猶太人呢，就唔好以為憑住肉身嘅血統關係同埋肉身嘅國禮呢，就話係真嘅神嘅選民。外邊受國禮同埋擁有律法並不能夠讓佢哋成為真正嘅選民，唯有係真國禮，心裏面嘅國禮先至是神所喜悅的。这个真国礼，或者是提到是心里面的国礼，所指导呢，是指导是对神旨意的顺从。对神旨意的顺从。为什么这么讲呢？我们看这一节经文，使徒行传第7章51节。你们这硬住颈项，心与耳未受国礼的人，常是抗拒圣灵。你哋嘅祖宗點樣，你哋都係咁樣啊！呢度提到嗰啲人咧，係心同埋耳咧係未受國禮嘅。咁呢啲人會點啊？未受國禮就係常常去抗拒聖靈啊！咁咪倒翻轉頭去睇嘅時候，即係話咧，呢度常常抗拒聖靈，即係話對神係唔信服啊，對神唔信服。咁所以我哋當我哋調翻轉去睇咧，我哋就知道咧，其實咧信服聖靈咧先至係心里面的那个的真国礼。我们将这个说话倒转来看，我们就知道了。撒母耳记上15:22，撒母耳说：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，喜悦人听从他的话，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。所以呢，提到呢，即是听神的话呢，是比起其他的外面的禮儀呢是重要得多的。腓立比書3:3，因為真受國禮的乃是我們者以神的靈敬拜，在基督耶穌裡夸口，不靠著肉體的。加拉太書5:6，原來在基督耶穌裡受國禮不受國禮全無功效，唯獨使人生發仁愛的信心才有功效。即是说呢，里面对神的信心呢是远远胜过外面的国礼。哥林多前书7:19，受国礼算不得什么，不受国礼也算不得什么，只要守神的诫命就是了。所以呢，外面那些的移民呢，這裡提到呢，外面的禮儀呢，受過禮或者是不受過禮都不是那麼重要，最重要的我們是順從神，遵守神的戒命。 咁我就後加咗呢兩後加咗呢度落去，所以咧睇翻今日啱啱派俾你嗰張單丁嗰張紙啦，我就加咗幾點落去。今日派俾你嗰張嚇，今日派俾你零丁丁嗰張。今日咧我哋做基督徒都係一樣嘅。如果我哋只係有一個虔誠嘅外貌，卻係背咗敬虔嘅實意嘅話咧，只係外邊好看，裡面卻係裝滿一切污穢，我哋就跟法利賽人一樣啦，係一個假冒為善嘅人。如果我哋今日我哋話做善事啊咁樣，我哋將一筆大筆錢去捐出去，但其實我哋內心咧可能咧係為咗自己嘅名，為咗自己嘅利嘅啫。咁咧雖然我哋能夠得到別人嘅稱讚，你真係即係慈善家啦，係嘛？但我哋得唔到神嘅稱讚，因為你已經得到你嘅賞賜，人嘅稱讚嘛。尼迦書第六章第六節，他說我朝見耶和華在至高神面前跪拜，當獻上什麼呢？豈可獻一歲的牛犊為燔祭麼？耶和華豈喜悅千千的公羊，或是萬萬的柔和麼？我豈可為自己的罪過獻我長子麼？為心中的罪惡獻我身所生的麼？世人啊，耶和華已經指示你何為善，他向你所要的是什麼呢？只要你行公義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神同行，这个才是重要。昔日以色列人，他们以为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就必定是神的选民，可以承受永生。今天我们会不会以为我们受了浸，将来一定就得到永生呢？又或者以为父母是基督徒，我们从小小就已经回教会了，就认定自己一定是得救呢？大家都知道浸礼这个礼仪是不能够使你得救的嘛，是不是？只是显明显出你已经得救了个生命出来的嘛。最重要的其实是要看我们自己的内心，我们是不是真是真心向神认罪悔改，接受主耶稣做我们的个人的救主，这个才是最重要。并不是我们受了浸的，我们在瞻平受浸的，主光哥以前帮我受浸的，主光哥那时候说你浸到淋都没用啦，是吧？浸几次都没用啦，如果你不清有得救的话，是不是？你不是真心信耶稣有什么用呢？或者我由细细个已经跟阿爸阿妈翻教会噶咯，我听咗好多噶咯，我举咗好多次手喎喺遗嘱嗰度，我而家大个啦，咁系咪应该得救咧？咁啊要睇睇系嘛？你睇下自己系咪真系真心认罪悔改，睇下有冇生命嘅改变吓。好，咁第二章我就完咗佢啦。我哋今日就第三章啦。第三章，三章第一节，这样说来犹太人有什么长处，国内有什么益处呢？我们刚才看过，他有律法，他有国内，是吧？他有律法，不过他是会教导人地去行，不过他自己不行。他有国内，不过就拿来到去夸耀而已。那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啊？国内有什么益处啊？凡事大有好处。第一是神的圣言交托给他，神的圣言即是讲到神的话交托给他，这条知道是旧约的福音旧约圣经。第一，第二在哪里？他没有在这里。我们相信就是直到第九章的第四至五节，保罗才继续谈论到犹太人的长处的，因为那里开始讲犹太人。第九章第四节他说，他们是以色列人，他们是儿子的名分，荣耀、诸约、律法、礼仪、应许都是他们的，列祖就是他们的， 祖宗，按肉体来讲，基督亦都是从他们出来的。这里就接着第九章才再讲了。神的圣言交托给他们，古时那些犹太人呢，他们抄写圣经是那些文士，文士 是负责抄写律法，去传授律法和去解释律法的。那些文士他们抄写的时候是很严谨的，他们很严谨的态度去抄写旧约的圣经。即便有不信的，第三节，这又何妨呢？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么？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么？这个信呢，应该是指到是神的信实和可靠，断乎不能。不如说神是真实的，人都是虚谎的，如经上所记，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，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。我们如果看一些意译本的圣经，我们去拿个意思，当代圣经，虽然当中有不信的人，但是那有什么关系呢？难道神的信实可靠是会因为那些不信的犹太人而改变吗？当然不会啦，纵然全世界都是讲大话，神都是绝对可靠的。旧约圣经就是这样讲了，你的言语证明你确是公义，你需被人家评论，终必胜利。即使犹太人不信，神仍然是会根据神所讲的说话，他的应许，他的信实，他的公义呢去行事。即是说就算犹太人不信，那又怎样？神都不会改变的。正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三节，他说我们纵然失信，他仍是可信的，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。神讲过的就是的了。你责备人的时候可以得胜，这一句说话是引自诗篇第五十一篇。当大卫和拔士巴同室以后，先知拿单来见他，大卫就作这首诗。大卫那时这么讲，他说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，在你眼前行了这恶，诗篇五十一篇的第四节，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就显为公义了，判断我的时候就显为清净了。神是公义的，有罪的人要受到刑罚。当大卫犯了罪的时候，他就承认自己受神的责备是应当的。我们回去第五节，罗马书三章五节，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，我们的不义若显出神的义来，我们可以怎么说呢？神降怒是他不义吗？断乎不是。若是这样，神怎能审判世界呢？断乎不是。如果是这样，这个这样就是指到上文这里讲，就是说神是不是不义呢？就是说如果神是不义的话，那他怎能够有资格去审判世界呢？那个意思他就是这样。第七节，若果神的真实因我的虚谎越发显出他的荣耀，那为什么我还要受审判，好像罪人那样？第八节，为什么不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？这些是毁谤我们的人说我们有这句说话，这等人定罪是该当的。我用蓝色括住这两句的说话，第五节和第七节这里，他们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两节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人犯罪是能够越发显出神的荣耀，就是你越犯罪他就越得荣耀了，那神为什么要责备人犯罪呢？即他意思就是这样说，即是反驳的人就是这样说，即是如果明白，大家明白他那些、就是、人他想什么，即是如果我越是犯罪，那神就越是彰显他的公义去责备我，是不是？那就是说，即是他意思是说，作恶以成善。第八节这里似乎是保罗的反问来的，目的是要指出这个是荒谬的理论。如果作恶以成善这个道理是真 是对的话，喂，那出卖耶稣的犹大就不用灭亡，是吧？他也有功劳，应该颁个奖给他， 因为他作恶卖了耶稣嘛，成就了神的救赎计划，啱唔啱？如果不是犹大卖耶稣，你今天怎会得救啊？啱唔啱？咁样讲，咁讲啱唔啱？咁犹大系咪应该俾一班个奖俾佢？吓、啊，你咁你话系咪？咁如果犹大唔系卖耶稣，咁个救恩咪咁耶稣唔使死，唔会死喺十字架上面啦，系嘛？咁你同我唔会得救咯，咁你咪应该多谢佢啊？系咪啊？咁咪即系作恶已成善咯？明唔明啊？咁啱唔啱噶？吓啱唔啱啊？系咪应该多谢犹大我哋？当然唔啱啦，当然系错啦。喂，就算犹大唔出卖耶稣啊，神都有方法成就佢嘅旨意噶嘛？啱唔啱啊？唔好忘记当其时啲祭司长已经想杀佢噶啦。不过咁啱犹大走去出卖啫嘛，哎啱啦，来个正着系嘛？根本嗰阵时佢哋啲人都想杀佢噶啦，系咪？啊，所以我哋唔能够讲，即系话作恶已成善呢、这个原则咧系错嘅吓，唔能够咁样讲。好啦，第二段，咁啊讲到全人类嘅罪啦，第九节至到第二十节。这个怎么样呢？我们比他们强吗？决不是的，因我们已证实，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利利人都在罪恶之下，就如经上所记，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，没有明白的，没有寻求神的，都是偏离正路，一同变为无用，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，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，他们用舌头弄诡诈，嘴唇里有毁蛇的毒气，满口是咒骂苦毒，杀人流血，他们的脚飞跑，所经过的路便行残害暴虐的事，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，他们眼中不怕神。啊，这里讲到呢，保罗就说我们比他们强吗？决不是的，因为我们已经证明了，他说我们已经证明了，在哪里证明了？就在上文第一章那里，一章不是开始讲到人的罪的，就是讲完第十七、第十八、第十，正如我们看过第十七节之后呢，第十八节开始那里讲嘛，一章十八节，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那里开始，至到第三章八节这里都是讲人的罪嘛。他因为我已经证明了，犹太人和希利利人呢都在罪恶的底下，即是全世界的人呢其实都在罪恶的底下。在罪恶之下的意思呢，我们可以思想到，就是在罪恶的权势之下，人呢是被罪辖制，被奴役，没有办法胜过的罪。就如经上所记，这里就如经上所记，其实在旧约圣经是早已指出呢，所有人都是在罪恶之下的了。就如经上所记，接着他就引用一连串的即是旧约的圣经了，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，这两节呢是引自诗篇第十四篇的一至三节，跟着这里说他们的喉咙是躺开的坟墓，他们用舌头弄诡诈，这里呢这两节留意呢是讲到人的四个的器官，在言语方面的，你讲嘢的时候要用到什么器官啊？用到你的喉咙啦，跟着你的舌头啦，是吧？你的嘴唇啦，同埋你的口啦，即是这里所指的呢，就是呢在言语方面的罪。咁呢度呢就是诗篇的第五篇的九节，诗篇的140篇的第三节，同埋诗篇的第10篇的第七节，呢度。咁另外跟住殺人流血啊，呢度呢其實呢佢係引自以賽亞書59章7至8節，咁嗰度點講呢？佢哋嘅腳奔跑行惡，佢哋急速流無辜人嘅血啊，就係呢度流人殺人流血，佢哋嘅腳飛跑嘅意思就係佢引用呢度嘅意思啦。意念呢都係罪孽，所經過嘅路呢都荒涼毀滅啊，經過都冇得靜啊。就是这里了，所经过的路呢，这里呢就提到他们的暴力的行为各方面的罪了。 咁即係話呢度第九節都話呢，這卻怎麼呢，我哋比佢強一決不是的，因為我哋已經證明其實所有人呢都喺罪惡之下，正如經上面所記嘅，呢度經上面已經講咗㗎喇，其實經上面已經講，舊約聖經一早已經講咗，冇人一個都冇。第十九節，我們曉得律法上嘅話都係對律法以下嘅人說嘅，好塞住各人嘅口，叫普世人，叫普世嘅人都伏喺神嘅審判之下。所以就個結論喎，所以凡有血氣嘅冇一個因行律法能喺神面前清義，因為律法本係叫人知罪嘅啫，即係律法嚟到呢只係叫你知道嗰個罪，但律法冇能力俾你去勝過罪，即係等於香港嘅法例咁樣，即係好厚咁，你喺網嗰度有㗎啦，香港法例成本咁厚，就算你背曬，你能唔能夠保證你一條都唔犯呢？包括埋紅燈過馬路喎。即係話你成本律法，成本嘅法律你背曬，並不代表你可以行得曬嘛，係咪？咁其實律法俾人呢，神賜律法俾人呢，其實係個目的係叫人知罪嘅啫，就唔係叫住你攞住呢個嘢去行，唔係俾咗一條路你話你行齊呢啲律法就可以清義啦，所以你哋要努力去遵行呢啲律法，唔係㗎。神俾人律法就係要話俾我哋聽，我哋根本係冇辦法能夠行得曬全部嘅律法，所以我哋就要向外再尋求一個嘅方法去得救。呢個就係加太書所講不過遲啲再講嗰度啊。咁啊，律法呢只不過係引我哋去到基督嗰度嘅啫，使我哋係因信得生嘅。世界上面呢，或者我哋都見到好多好人啦，係咪，可能有啲人都你都覺得係好好嘅咁樣，但或者有啲醫生你覺得佢真係仁醫嚟嘅，真係好好㗎，去幫嗰啲人，去幫啲群苦嘅人搭飛機去。但係若果從神嘅角度嚟睇呢，呢啲都唔係真正嘅好人，唔係真正嘅義人，因為佢哋達唔到神嗰個完全聖潔嗰個嘅標準。罪其中一個意思就是達不到神的要求或者標準，就好像你射箭射不中那個箭靶就叫做罪，即是個意思是這樣。罪是包括了外在的行為，即是殺人放火偷東西打劫，這些就是外在的行為，同埋內在的態度。咁呢度呢喺羅馬書一章29至到31節呢，其實就有好多㗎啦，咁我唔再去講啦。任何思想言語行動，凡唔能夠達到神聖潔同埋完美嘅標準，都係算叫做罪。聖經所講啊，違背律法嘅就係罪啊，約翰一書三章四節，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嘛，违背律法就是罪咯。凡不义的事都是罪，约翰一书五章十七节，知善而不去行的就是罪，雅各书四章十七节，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，这就是他的罪了。喂，你去做些衰事当然是罪啦，你知道些好事你不去做，那都是叫罪的。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，这个就是他的罪啦。凡不出於信心的都是罪，羅馬書十四章23節，若有疑心而吃就必有罪，因為他吃不是出於信心，凡不出於信心的都是罪。即是說如果你去做一件事的時候你良心不安，你不能夠問心無愧，但你仍然要去做的話，那其實這個都是算是罪。凡不是出於信心的都是罪嘛。愚妄人的思想亦都是罪，箴言24章第9節，愚妄人的意念呢，愚妄人的意念呢乃是罪惡。 在第三章的第九節呢，第三章的第九節和第二十節呢，第三章第九節講什麼啊？三章第九節這裡啊，他提到就是說呢，我們已經證明了猶太人和希利人都在罪惡之下，即是說全世界的人都是罪人，這一節和第二十節，凡有血氣的沒有一個能夠靠著行律法在神面前稱義。咁呢一呢兩節呢，其實都係羅馬書一章十八節至到三章二十節全段嘅一個總結，即係講咗好多罪呀，好多人嘅問題呀，咁佢就證明話俾聽，其實所有人都係罪人嚟嘅，同埋人呢係唔可以靠行為稱義嘅，因為律法本係叫人哋知罪嘅啫，神頒布律法嘅目的係叫人哋知道自己有罪呀，律法只是定罪的工具而不是清義的途徑，就好像你去醫院照 X 光一樣，那個 X 光機是去幫你檢查有沒有什麼問題而已嘛，是不是？那個 X 光機是用來做診斷的嘛， X 光你去照 X 光，那個 X 光機不是幫你去醫病的嘛，是不是？你沒理由去 X 光機那裡做治療，不是的嘛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就是道理一樣，我們呢斷不能夠用那個 X 光去照 X 光機來到醫治我們的病，因為這個 X 光的機器呢，它備做的目的不是用來醫病的，是用來指出你的問題的，就是律法就是這樣指出我們的問題的。那怎麼辦呢？這裡我們又講到所有人都是罪人，人又不可以靠行律法稱義，所以這裡提到 But now，但如今，既然已經證明了猶太人和希利人都在罪惡之下，人又不能夠律法，不能夠以行這個律法或者靠好行為來到稱義，那我們應該怎樣解決罪的問題啊？但如今神的義在律法以外已經顯明出來，有律法和先知為證，就是神的義因信耶穌基督加給一切相信的人，並沒有分別，因為世人都犯了罪，虧缺了神的榮耀。這裡但如今就是一個對比，上文和下面這裡下文這裡一個對比，但如今神的義在律法以外，律法以外的意思就是說靠著行律法來稱義這個原則之外，律法以外就是靠著行律法來到稱義這個原則之外呢，已經顯明出來了，有律法和先知为证。律法和先知呢是指到旧约的圣经，律法和先知是指到旧约圣经，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，并没有分别，无论你是犹太人你是外邦人没有分别，只要你信耶稣就加给你的了这个义。在查考第一章的时候，我们提到罗马书的主题呢是福音，咁但系一章十八节开始咧，保罗就冇继续去解释因信称义呢个道理，反而佢就论到咧人点解需要福音，就系因为人有罪嘅缘故咯，喺度讲咗罪咯。所以从第一章十八节去到第三章二十节咧，都系讲紧人类嘅罪。到呢度啦，三章二十一节先至接翻去第一章十六十七节嗰个思路，保罗继续去讲福音，讲因信称义。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呢，其实呢律法其实在旧约里面呢，很多的律例啦，很多的耶和华的七个节期啊、献祭啊、预表啊、预言啊，很多呢其实呢都是指到耶稣基督和他的救恩的。咁既然耶稣基督已经是复活了啦，正如律法和先知所预言咁样啦，咁可见呢凭住旧约的律法和先知呢就可以做证，神的义呢的确呢是已经在律法以外呢已经是显明出来了，即是说呢因信称义这条路呢这个原则呢不是突然之间走出来的，在保罗的时间而是旧约的先知和律法一直所预言的，即是因信称义这个原理。神的义呢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，我記得在第一章的時候都提到了， 我哋若果将神嘅义去形象化嘅时候咧，神嘅义就好似一件义袍咁样，俾我哋披上。正如以赛亚书第61章嘅第10節，以公义为袍，给我们披上。不过神嘅义只系加俾一啲相信耶稣嘅人，唔信嘅人就冇噶啦。所以福音咧系预备俾世界上面每一个人，但系你必须系要接受至得。即是預備曬俾你㗎喇，咁但係你要接受先得囉，你唔接受就唔得囉。點解神嘅義係要冇分別咁樣加俾一切相信嘅人呢？呢度㗎嘛，加俾一切相信嘅人並沒有分別，即係無論你係猶太人又好外邦人都冇分別。下面呢度，因為世人都犯咗罪，因為無論你係猶太人又好外邦人都好，因為你哋都犯咗罪，虧缺咗神嘅榮耀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需要主的救恩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亏缺呢，即是说缺少了或者是达不到应有的数量的意思。 Fall short 的意思，就是未达到那个数量或者是要求。神呢是照着神，人呢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被造的，本来是有他的荣耀，但是呢因为人犯了罪呢，就亏缺了神的荣耀。3章嘅第24節啦，如今蒙神嘅恩典，因耶稣基督嘅救赎，就白白嘅称义。嗱，呢度咧系蒙神嘅恩典，因耶稣基督嘅救赎，就白白嘅称义。你見我圈住就梗係有啲嘢講下啦，係咪？以弗所書第1章7節，我們藉著愛子嘅血得蒙救贖，過犯得以赦免，乃係照佢豐富嘅恩典。所以我哋呢個罪人得救，完全係出於神嘅恩典。正如你哋好熟，大家好熟嘅經文啦，以弗所書2章8節，你得救係本乎恩啊，恩典啊，即係一份禮物，唔係靠努力工作賺返嚟嘅，即係本來我哋唔應該得到嘅，不過係人哋白白俾我哋嘅，呢個叫恩典。正如羅馬書4章4節，作工的得工價，不算恩典，乃係該得嘅。你返工出糧，呢個係應得㗎嘛，你唔會攞住份糧多謝你呀、老細，呢個唔係恩典，你係應得㗎嘛，係咪？你應該多謝神，係咪？多謝神俾我哋有工作做呀。罗马书11章6節，既是出于恩典，就不在乎行为了。如果不是恩典，就不是叫恩典的了，是吧？即是你既然出于恩典，就不在乎行为了。问题思想是，如果今天有人跟你说神的恩典加上人的信心，神的恩典加上人的信心，再加上一些礼仪，例如你要受浸啦、参加麦饼啦，或者人的行为才是得救的，你会怎么形容他们啊？啲人咁同佢講，你會點？你點形容呢班人啊？兩個字嘅啫，點樣形容呢班人啊？嚇？唔係啊！有人同你講話神嘅恩典，再加上你嘅信心，再加上一啲嘅禮儀，例如受浸啊、參加麥餅啊，咁你先得救嘅。咁如果有人同你講，咁你會點樣形容佢啊？啊 ，Connie 咩啊？是啊，異端嘛，你咪叫他異端咯，啱唔啱啊？呢度讲得好清楚嘛，出於神嘅恩典嘛，既然係恩典，就唔在乎人嘅行为啦，係咪？咁你做咩要加咁多嘢落去呢？唔使㗎啦，呢度本乎恩，恩着信啦，呢度也不是出於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嘛，如果唔係你咪好自夸咯，係咪？你认为你自己可以做到嗰啲嘢，先至可以赚取嘅救恩。救赎嘅基本意思呢，係救赎者藉住付出一啲嘅赎价，使到受捆绑嘅得着释放。救赎呢个字系当其时咧奴隶市场嘅呢个用语嚟嘅，意思即系话咧买奴隶嘅人，即系譬如话当其时你系一个有钱人啦吓，咁你去一个奴隶市场，你就俾一个赎金，一个赎价，就可以买个奴隶翻屋企啦。咁、那个奴隶就释放出嚟咯。 啊，釋放出嚟跟你啊，唔係自由啊，係釋放出嚟跟咗你，係咪？即係你俾錢去買佢噶嘛，所以你咪有佢嘅主權咯，即係佢咪屬於你嘅咯。啊，救贖就係呢個意思，救贖就係形容我哋咧係從罪嘅奴隸市場中嚟到買贖過嚟嘅行動。主耶穌咧係願意用佢自己嘅寶血嚟到買贖我哋，使我哋咧從罪中係得著釋放，唔再作罪嘅奴仆。馬太福音20章嘅第28節，正如人子來唔係要受人嘅服侍，乃係要服侍人，並且要寫明作多人嘅贖價。提前2章6節，他寫自己作萬人嘅贖價。提多書2章14節，他為我們寫了自己要贖我們脫離一切嘅罪惡。彼得前書1章18-19節，知道你們得贖。呢度乃係憑住基督嘅寶血。救贖嘅結果就係咩？就是我們不再是自己的人，我們是屬於基督，因為我們是重價買回來的。剛才說了，有一個人給一筆贖金去買贖了一個奴隸回來，那個奴隸就屬於他的嘛。臨前6章19至20節，岂不知你們的身子就是聖靈的殿麼？並且你們不是自己的人，因為你們是重價買來的，所以要在你們的身子上面榮耀神。啟示錄5章9節，用自己的血從各族各方各民各民各國中買了人來，叫他們歸於神。因為主耶穌基督已經付了那個贖價，買贖了我們，所以我們的主權應該是屬於他的。所以當保羅在羅馬書12章第1節他提到我們要將身體獻上的時候，他就說這個是理所當然的。12章1節，所以弟兄們，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，將身體獻上，當作活祭，是聖潔的，是神所喜悅的。你們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當然的， reasonable 的。為什麼是理所當然？因為你根本已經被買贖了嘛，你主權都不是你自己的了，是不是？你主權是屬於買你那個人的嘛，所以我們將身體獻上其實是理所當然的啦。今天呢，我們有沒有將我們的身體獻給，有沒有將我們的有沒有將我們自己獻上給主呢？誰去主宰你自己的人生呢？誰是你生命的主呢？還是你自己要作主呢？好快看在這裡，神設立耶穌作挽回，就是憑著耶穌的血，藉著人的信，要顯明神的義。挽回祭呢，原文的意思是贖罪或者是補償，也是可以解做施恩座的意思。第三個解釋就是指釋神憤怒的方法。神設立耶穌作贖罪祭代替罪人，無論是先時或者是今時的罪人，即是以前，即是以前或者是現在的罪人，承受了從神而來的憤怒和刑罰，滿足了神公義的要求，使人知道他自己為義，也稱信耶穌的人為義。既是這樣，我們哪裡能夠誇口呢？沒有可誇的。用何法沒有呢？用立功之法嗎？不是，乃用信主之法。所以結論就是，我們看定了，人稱義是因著信，不在乎遵行律法。難道神只是作猶太人的神嗎？不是，亦都是作外邦人的神。世界上面呢，既然只有一位神，這位神必然是猶太人的神，亦都是外邦人的神，很合理的。咁雖然猶太人係神嘅選民啦，有獨特嘅地位，但係都冇可誇嘅，因為喺救恩嘅事情上面咧，佢哋同外邦人一樣嘅，都係因信稱義，唔在乎律法，唔在乎國禮，只係在乎你同我有冇信心去接受神嘅救恩。好，我哋要停喺度，我哋一齊去禱告。親眼都係感謝你，因為我哋呢個人真係真係一個罪人，我哋真係冇咩可以做，我哋真係仰賴我哋嘅神。我哋感謝主，因為整個救贖、整個救恩係出於你自己嘅恩典，係出於你自己對我哋嘅愛，係唔需要我哋作任何嘅功德、做任何嘅事情嚟到賺取呢個救恩。因為我哋實在係冇辦法，只有我哋感謝你。我哋現今只係要相信去接受你嘅恩典。這個的禮物，我們就可以得稱為你自己的兒女，是何等的容易。求主繼續幫助我們去明白，去深入認識你自己的愛，認識你這個救贖整個的計劃， 我们求主继续帮助我们以后的查考，祈祷感恩奉靠主耶稣基督名字祈求，阿门。